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法华四教的第一藏教。藏教第一是四教法，开始说明这个藏教的教义，它的法理就是指的四谛啊。那么四教法一颗四谛的意义啊，讲到上次讲完了，现在是第二颗明行位，说明藏教修行的阶位。藏教修行的阶位，这里是月三圣说明的。这个科判呢，上次在黑板上写过，各位已经抄过了，可以把上次的科判自己抄的翻出开来对照一下。心智下第二明行位分三段，第一是通标，第二别师，第三总结。第一通标就是正文，看着正文，正文的第十五页，第十五页正面的第五行，上次是讲到列明，是第四行，现在就是从这个列明藏教修行人之一位，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第四行。上次四谛教义是讲到第十五页的第三行，就是那个问答为止，这是法义啊，四教法的意义说完了。从列明藏教修行人之一位以下，就是明行位啊。说明修行的阶位三科的第一通标，刚刚念的这一行文字就是通标。通以标示出，下文是要说明藏教的修行的阶位，所以叫做通标。列明就是简略说明，因为不能详细讲，如果要详细讲的话，里面的道理很多的，所以这只是简略的说明藏教的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就是下文所说的三自量四加行等啊。人是这个藏教的根性啊，所备的根基，藏教的修行的人啊，怎么样子修行能够到达什么样的阶位，所以说人之一位，说明这个三善修行的修行人怎么样子修行，修到什么程度就到达什么阶位，所谓七贤七圣啊，七贤里面有外凡内凡等等，下文都是说明这个道理，那么这就叫做通标。下面就是别师，第二别师，别是三圣的这个名啊，阶位都说完了之后啊，最后有个总结啊，等到说完了，他有个总结的文字，讲到再对啊。那么刚才这一行不到一行的文字就是通标，以下就是别是，别是分为三段啊。那么第一是声闻，第二比字佛。简单写的知佛就是比知佛，第三就是菩萨。那么现在藏教里面有三圣的阶位啊，有三圣根性，现在是越这个声闻阶位说，因为它主要的是说的声闻的阶位，比知佛是包含在里面的，而菩萨是旁间的啊。我在开头讲的时候曾说过，藏教啊，它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它主要的目标是教化声闻缘觉二圣人，旁间教化最顿根的界内菩萨，最顿根的界内菩萨也是要从藏教开始的，所以旁间有说明这个三大欧僧期间修行的这个菩萨的阶位啊，所以旁化菩萨。 那么现在是先阅这个声闻皆为说明，对吧？这是主要的啊。所以这个别释之下，第一就是声闻。声闻的修行人之以为啊，这里分三科说明。第一，标位分科，标出声闻的皆位啊，分出下面要说的这个科判，那么看就正文对起来啊。正文就是说，初名声闻位分二，初凡二圣，凡又二，外凡内凡，这都是标位分科啊。标出声闻位，下面要说的三圣当中是要说声闻的位次。那么因为它的位次有好多的，需要把它分别一段一段说明，所以分科。那么下面的分二就是分科了。声闻皆位啊，分为两段来说明。第一是凡位，凡位也叫做显位，即显位，圣贤的贤，凡位就是显位，即显位，有外凡，有内凡，外凡三位，内凡四位，合并起来叫做七显位。圣位这里越四果说，有初果以上就是属于圣位。下文就是说七显跟这个四圣啊，那么因此就分成两段，初就是第一，第一说明这个凡位，就是七显位，外凡三位，内凡四位。其次说明圣位，就是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四国的圣位。那么要解释这个凡位啊，分成两段，是凡又二。这里的标点都是古代的圈圈了，自己可以标点，可以用逢笔，用新标点啊，也自己学习标点啊。凡就是指第一个科判里面的凡位，凡位又分两科，又二就是又分两科，是哪两科呢？第一就是外凡，第二就是内凡，凡位两科，外凡就是三资量，内凡就是四加行，合并起来就是七显位，这就叫做标位分科。下面是一科别释，声闻位第二，一科别释，别释完了，最后有解归声闻，解归声闻还是总结了，因为这个文词不想跟前面的明行位的总科总结相同啊，所以把它改写作解归声闻，解归声闻就是总结的这个科判。那么现在第二一科别释就是凡位圣位分开来说明了，那么因此就分两段，第一凡位，第二圣位啊。这个凡位跟圣位分清楚了，然后从凡位说明啊。那么凡位第一的凡位，这里分三段啊，按照这个文字啊把它分三段，第一外凡，第二内凡，第三解释，解释就是总结了，总结这个凡位啊。现在先讲外凡位，讲外凡位啊。外凡位有三个这个外凡位，第一就是五停心，第二别相念，第三总相念，这就是外凡的三位。这是简写，详细的说呀，第一五停心就是五停心观，五停心观啊。第二别相念就是别相念处，第三总相念就是总相念处，四念处啊。那么现在对照正文呢，就先说外凡位啊。那么下面啊， 这个看作正文，四万凡四万凡中自分三，解释万凡位里面分三段啊，那么这就是在凡位本来是另外有一个标科了，现在就是这样太烦了，就是略掉，这就是先标列出外凡位啊有三个阶位，是哪三个阶位呢？第一就是五庭星啊，初五庭星，这就是外凡位的第一位五庭星冠。在声闻位里面，说明这个修行的方法的阶位啊，在经论里面有多种说法。佛法的法门虽然很多呀，总合起来总不出四句，不出四种。第一就是有门，有无的有，有门。第二越空门说。第三越一空一有门说。第四越非空非有门说。无论是藏教、通教、别教、原教，四教里面呢，应当都有这四门。每一个教它的修法里面都有这四门，就是越有门入的、空门入的、一空一有门入的、非空非有门入的。那么就在藏教里，它的修行的方法、四谛的阶位的判断也有应当有这四门的分别，可是现在在我们中文藏经里面呢，只有两种，就是有门跟空门。古代的毗昙欧毗昙，就是欧毗昙嘛，欧毗昙部啊，这个毗昙部里面的教典呢，都是属于有门的。因为智者大师在隋朝那个时候啊，也许他还没有完全看到有部的居舍论的翻译啊，因为居舍论虽然是在梁陈时代翻译出来啊，他有没有完全看到现在不得而知，但是真正把居舍的教义弘扬开来那是唐初玄奘三藏翻译居舍论啊，才算是真正把这个有门的这个声闻法真正完全的发扬出来的。但是在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啊，有这个不完全的有门的教典的翻译啊，有门教典的部分翻译，例如拔剑度论之类啊，在那个时候智者大师都看过的，所以这里他就越这个毗昙有门了来说明这个藏教的阶位那么当时他的虽然参考的资料不是像唐朝那么完备，但是已经差不多了，这些藏教有门的这个修行阶位啊已经很清楚的能够运用到。那么后人解释的时候再加上唐朝的玄奘所翻译的，那就更完备了，所以后来的解释啊都是补充加以补充这个玄奘三藏所翻译的这个居舍论。那么在四教仪里面呢，有些地方都是根据这个玄奘所翻译的居舍论的文字而运用的，例如我上次讲的那个二十五有的那个句诵，也是出在这个唐义的居舍论那么上次讲的这个八十八十的这个总诵苦下聚一切那个总诵，也是根据唐义的居舍论的，这后人的解释啊都是找唐义的本子来做参考的，因为这个比较普遍了。另外还有一位空门说明的，就是诚实论，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诚实论。诚实论说明这个声闻修行阶位啊有27个贤圣位，贤位圣位合并起来有27位，这个太烦了，智者大师他没有用这个方法，因为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学起来会困难的，而且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只有一部诚实论 是不勾的。那么因此之故，这里所说的完全是越有门。不过要知道，另外有陈实论说的空门的修法论这个阶位啊，另外有二十七显圣位啊，那么这是越空门讲的。另外有双一门，就是一空一有啊。举说在那个时候有一部分叫做毗勒论，毗勒论啊，毗婆沙那个毗啊，勒米勒的勒。这个毗勒论呢，是说明这个双一门，一有一空门的修法，是属于声闻法，但是这个论点没有翻译过来。另外也有双非门，非空非有门，有非空非有门的这个修法，但是这一部论也没翻译过来，就是另外据说有一部叫做基逆论啊，这个车机的机。资逆论或者是有人就是直接把它读作车逆论车逆论，可是这部论也没翻译没有翻译，那么它的内容究竟怎么说非空非有不得而知了。那么现在我们只能知道有这四门，有这四门。那现在的藏教的声闻位完全是越有门，越有门就是居舍逼谈居舍的说法来发挥藏教声闻阶位的修法它的阶位就越有门说明。如果以四教来论，藏教啊从有门入，通教从空门下手，因为它是顺理的所以它的四谛是无生四谛，无生就是理呀，所以通教是从空门下手，别教是越一有一空门下手，原教是非空非有一往而言呢，可以这样子分配，实际上每一教都有四门，就四四一十六门那么这里先把这些简单说明之后啊，后边的教义就容易明白。那么我们第一要有一个观念要了解，现在讲的声闻位啊是完全越有门，越有门就是居舍论，欧毗昙居舍论里面所说的。那么这里为什么完全越有门来说明声闻的阶位呢？有三种意义。第一，凡圣未足，这里外凡内凡的阶位，四圣的阶位分得很清楚很完足，没有缺少因为有门逼贪居舍所说的这个凡位圣位啊很周全，没有缺点，没有缺略，因此要用有门，这是第一个原因凡圣未足。第二，佛法根本，有门的修法，有门所说的这些理论修法是佛法的根本，名字是就是修大乘佛法也得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基础，是佛法的总根本因为这个有门呢，他说这个世间一切法跟出世间一切法的分类分得非常清楚，很清楚，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本尤其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中文的佛法的立场来看，要研究佛法必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先学居舍有门，才能把这个基础打好，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本，因此之故要越有门的教义来说明藏教的声闻位，这是第二。第三，按照古人的研究认为这个有门的说法呀，服顺教旨，符合顺从佛所说的教义的宗旨这是佛的圣教的旨趣，他教导弟子们修学的佛法像现在的经律论三藏里面，尤其在律藏经藏的四阿含，他所有的教导的方法跟这个有门的道理完全相应的， 那么如果你把居舍的这个阶位拢清楚的话，那么你看四无含，看所有的这个声闻的戒律的律藏方面啊、还有这个论藏啊、像六祖论、八智论等，这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完全相通的。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有门的教义服顺佛所说的教典的义旨，因此之故啊，这里声闻物也完全越有门讲，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三，服顺教旨，符合顺从佛所说的圣教的宗旨。那么这个三藏四门虽然如此，现在是完全越这个有门讲，那么就是凡位有七贤位，圣位本来也有七圣位，有七圣位啊。例如这个碧坛里面啊，他说这个七圣位啊，例如说出国里面有性行、法行，性结见得就包含二国三国，身正就是四果相，实解脱不实解脱就是四国阿罗汉，本来有这个七圣位。现在这里也只约四个阶位说，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比较容易明白。如果越七圣位说起来呀、啊，就很难懂了。所以下文呢、啊，凡位是完全越七贤位，圣位是越四个圣位，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说，不越七圣位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做凡位呢？凡者常也，我们平常说的很平常啊，很平凡啊，就是很平常，就凡有些地方叫做凡也，凡夫啊，泛泛之夫啊、就是我们普通一般的平常人，六道凡夫都是平常的，没有特殊的啊、所以叫做凡。现在越我们初学的凡夫开始修学佛法讲起，所以叫做凡位。那么因此从外凡到内凡啊，什么叫做外凡呢？外凡呢、啊、就是心有里外，是个凡夫，这个叫做外凡。我们都还不能够体会到自心本性的向内体会自己自信的那个道理啊、完全呢还在向外痴求啊，就是六地颂的礼记里面的明明随物去啊，渺渺不知归，这就是外凡啊。他完全向外痴求，是很平凡很平常的一种普通六道凡夫。那么我们越人道来说，我们都是平常人，很普通的平常人啊、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所以是个凡夫。而他对于佛法完全还没有入门，心有里外，所以叫做外凡。等到三自量修成就了，那么他就得到相似了解到真理了，四谛里他已经得到相似之解了啊、那么心有里内，他的心已经能够游于无生之理之内，所以就叫做内凡了。因为他还没有到圣位，贤位还在凡，要到圣位啊才不是凡。所以出国以前，出国相以前，通通都叫做凡位。已经能悟理了，那叫做内凡；还不能悟理，直叫外凡。所以外凡有三位，就是三资量，那么就是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啊。那么贤者灵圣，跟圣位已经接近了，相比邻了，隔壁就是圣位了。所以凡位虽然是凡呢，可是也是个贤位，接近于圣位了啊。因此之故，外凡也叫做七贤位。现在就是依科别释啊，先解释这个凡位的外凡， 外凡第一就是五庭星，五庭星冠啊。这个五庭星冠呢、啊、看就正文，现在要看正文啊，要随文解释了啊。初就是第一啊，我记好啊，这些书本上古代的文字这个初字就是第一，现在的第一第二啊，初就是第一，次就是第二啊，初就是第一，外环位的第一位就是五庭星冠。是哪五种庭星呢？一，多贪众生不净观；二，多嗔众生慈悲观；三，多善众生速息观；四，愚痴众生因缘观；五，多障众生念佛观。这就是五庭星，这五庭星的名目啊。正文里面只是把这个名称列出来，没有解释。假如要进一步解释的话，那就得看这个《四教义集注》啊，或者是《四教义》这个集注的《普弘记》啊，那么讲的最详细了。现在我们就是根据这些名目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要解释这个五庭星冠之前呢，先把这个五庭星的名目先有个了解。五是数目字，可以知道了。下面有五种方法对治这个烦恼的啊，所以就是第一一直到第五都障，那么这是五了。什么叫做停呢？停就是止息，停止的意思。比如说我到这里停下来了，停止啊，车子到这里停了，我走到这里停下来了，停就是止住，停住，止住，停止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停止呢？使这个妄心停止下来。五停心啊，使妄心止住，使这五种妄念贪嗔痴啊散乱障碍，把这些烦恼让它止息下来。所以叫做止，叫做停啊。心平常说心啊，有草木心，有肉团心，有地去精要心，有绿之心。草木也有心啊，有兽心啊，草心啊，哦，现在不是讲这些，那是植物。肉团心，我们平常讲到心就指到这个胸前里面呢、胸框里面的那个肉团心啊、现在不是说的这个肉团心，这个肉团心是一种物质，只是给我们的精神所附托的地方。肉团心本身呢是没有知觉的。假如这个肉团心有知觉的话，人死掉了，肉团心没坏，它为什么不知不觉呢？所以可见这个肉团心是没有知觉的啊，只是有精神附托在那这个地方啊，他才会有自觉啊。那么第二是肉团心，第三平常讲心啊，有积去精要心，比如说心要中心，现在的中心很多了，到处都有中心的，不晓得中在哪里啊，到处都是中心。但是我们在佛经里面说到的这个积去精要心啊，只说这个诸法的心要啊，例如般若心经，它是般若的心要啊。那么像这一类的道理，例如天台教的持中心要啊，那是天台教义的心要，持中心要。那么这都是指着这个要义精要而说，叫做积去精要心。前面这三种不是现在所论的，现在讲的五庭心的心啊，是指律之心，律之心，原律的律，知觉的知，律之心。为什么叫做律之心呢？因为我们这个妄想心啊，它会远虑反境啊，它会知觉，它会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啊，完全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啊。当然第六意识是一第七，第七一第八，根本在第八欧拉也是。那么现在能够发生这个贪嗔痴等等的功用的作用啊，完全是在第六意识。现在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贪嗔痴等， 这些烦恼啊，我们为了要求证声闻皆为的圣果，必定要叫他仔细下来。贪嗔痴等烦恼啊，要他仔细下来，要仔细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就要靠这五种方法啊，才能使烦恼仔细。所以叫做五停心。本来有个观字，就是修观，下面五种方法呀，都是要修观的，要用心去做观的。不用心去做观呢，没有办法对治烦恼的。所以第一，如果贪心特别重的人，就教他要修这个不净观。所以第一，五停心的第一，多贪众生不净观。因为众生的烦恼贪嗔痴是根本啦，所谓三毒。但是这个贪嗔痴烦恼啊，也有偏重的地方。有人这三种根本烦恼当中啊，贪心特别重啊，那就叫做多贪啊。有人是嗔恨心特别重，那叫做多嗔。有人愚痴心特别重，这个愚痴不是无知啊，不是白痴啊，这个愚痴就是邪知邪见，不信因果，不悟因果，直断直肠啊，那么有种种的执着，我执法执，这通通都是愚痴，这是人人都有的。但是如果这个邪见特别强的，愚痴心特别重的，这个叫做多痴。另外有等分的贪嗔痴都差不多，通通都是半斤八两啊，那么那是叫做贪嗔痴多一样，一样多等分烦恼，所以叫做四心流动啊。前面讲的四心流动，就多贪多嗔多痴，贪嗔痴差不多差不多，那就是等分，叫做四心流动。现在这是对这个多贪多嗔多痴的众生啊，要先下功夫对治啊。第一就先讲这个多贪啊，多贪众生就在修不净观。不过众生所贪的总不出五欲、五尘境啊，眼贪色，耳贪声，鼻子贪香，舌头贪味道，身体贪接触啊，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众生所贪的境界。那么平常讲总不出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东西，叫做五欲。五欲众生所期望所要得到的五种的欲望啊。那么在这些贪当中啊，看哪一种贪特别重，就得先下对治。贪财吗？贪色吗？或者贪吃贪睡吗？看哪一种贪特别重，要先对治。不过现在通途讲对治这个贪心啊，都是越深啊，又深锐讲的，主要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呐、啊，所谓这个异性彼此之间的互相吸引的那一种烦恼讲啊。所以现在这里说多贪众生不净观，贪欲心重的众生要先修不净观啊。这个不净观呢、啊，前面讲四念处的时候也讲到不净观，那是完全对自己本身讲的，对自己本身讲啊。那么修五种不净观，现在这里的多贪啊，这是对外境讲，对外境，对他境而讲。对外境生贪呢、啊，那就得修九种啊，这个观想，叫做九想观，九想观。今天印给各位的这个单张的这个参考资料啊，在这里就是九想观，下文所说到的八背舌、八圣处啊，因为这些名相啊，如果写黑板的话，名相多不够写，写的太小看不到。啊，如果没有参考资料，有的时候我说的话呀，有些同音字会搞不清楚，尤其我的国语呀是在大陆边学来的，裸逼呀、啊、不 不是大陆啊，不是对岸的大陆，被搞错了，我裸兵偶为了。我是在大陆边学的国语啊，不标准的，没有标准啊。啊，既然不标准呢、啊，有的时候我会用客家话翻成国语的。那么如果偶然有一两个是用客家话翻成国语啊，那你这个从小就读波波摩佛的，听起来就会有点困难了啊。上次才发生一个这个口音的错误啊。我上次不是讲四念处吗？讲四念处的时候，我曾讲到偶遇大师说，不修念处会啊，徒诵木叉篇，我就读作木叉编啊，结果编错了，因为这个编呢、啊、是客家话的，客家话木叉编，客家话。可是这个国语不是叫做编呐、啊，啊，那打边鼓的边呐、啊，不对了，是偏呐、啊。所以有人问我啊，那边是哪一个边呢、啊？结果我编错了，是偏，不是边啊。那我说这个问题呢，所以从前我讲这个微山景色呀，景就变成静啊，静也是客家话了，微山精彩啊。那么因为这个客家话这个景色的景啊。警戒的警跟这个恭敬的敬是同音字的，同音字那么因此啊，如果把客家话把它翻过来，就发生这个错误，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自己觉得我讲的还算不错嘞，有好多客家的做大官的，他讲的完全是客家话的国语有一次啊，我这个地方刚建设好的时候，有个做官的，做大官的他陪一个官来来跟他介绍说我这个地方如何如何。等着见到我的时候，这个陪他来的官呢、啊、是个客家人他一看做得不错啊，你知道他怎么讲啊？这是塔斯基建设的，塔斯基建设基的，完全是个客家话，这是塔斯基设计的，你听听看，客家人一定就知道这客家话，完全是客家话，塔斯基设计的。如果以国语说嘛，哦，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听起来有点像国语啊，可是给他讲的完全是个客家话因此这个我是个客家人，那么有的时候偶然会用客家话来讲的假如你不是个客家人的话，那就我这个编呐、啊，打边鼓的编跟那个篇，一篇两篇文章，一篇两篇的篇，篇错了因为这个客家话的同音字有好多啊。跟国语不一样，国语不是同音字，客家可是同音字有这种情况那么因此之故啊，有些参考资料我不能不供给各位如果不印出来贡献给各位做参考的话，万一我又编错了，这怎么办啊？这一错得很远，有的时候错到马来亚去了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因此之故啊，我这个客家话有的时候恐怕会出了这个同音字的问题。那么比较重要的名相啊，我总得想办法提出来给诸位做参考。但是如果要写呀、实在很麻烦，现在我的眼睛写字很不方便，自从这个开刀换上这个人造水晶之后啊，他就不大听话，写字啊不听话。因为这个下笔的时候，它往往会看成两画我去检查认为是不是散光乱视，他说不是的，这是人造水晶本身的现象如此这笔一下去啊，就实际上写一画看起来是两画，这写字很困难，我很怕写字，非写不可的时候不得已才写了，所以现在写字困难。因此之故，我现在好的是自己有过影印机比较方便了。那么像这一类的问题啊，如果需要供给诸位的这个参考资料，我只好把它影印下来，剪贴好再去影印，花的功夫就比较多了，花的功夫时间就比较多。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这样子做我的眼睛比较舒服一点剪贴啊，花的时间比较多啊，但是我的眼睛比较舒服，不会有困难。如果是硬是用写的话，就觉得很麻烦了，写起来很困难了。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九祥观啦八背蛇呀八圣处啊，只好按照这个佛学词典里面的原文把这一段 按照佛学词典用影印印下来，印出来之后再把它剪，不需要的剪掉，需要的把它剪下来。有的时候它还有错字，发现它的错字我就用剪剪贴啊，把它改正。所以有些地方你如果发现那个歪歪倒倒的不大正确的哈，字有歪的或者距离比较远的，那都是经过我剪贴的啊，不，因为它的原文有错误，我用剪贴的方式，所以这个贴起来也不会正确，眼睛有问题呀啊，看起来贴的时候好像很正确了，一印出来不正确了，歪了啊。那么所以这个眼睛啊，如果不好啊，要做这个文字工作是很困难的。这闲话少说了啊，现在就讲这个多贪众生修不净观了。这里讲的不净观就是要修九想观。这个九想观是对别人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修观的人他对外有他所贪爱的对象啊，异性之间有他所贪爱的对象，那么就要修这九想观。这个九种想法呀，是先把人想死掉了啊，把这个对方这个人想他已经死掉了，死掉之后按照这个九个步骤啊啊，才去修观，观他死了之后的情况啊，很可怕哦哦，你看起来又会害怕，晚上做噩梦，哎，不要怕他。如果真正要修行的人，都要在重间坐，就是王阿波边呀、啊，哦，在王阿波边啊底下坐。哦，在那里修行，修无常观，修不净观，那最容易了。现在没有了，现在看不到这些东西。在印度那些林状啊、野状，那是很容易的。那个参考资料你自己看。你现在听的时候啊，只要查出那个一二三四的数目字的那个名相就可以了。一二三四的数目字的名相就可以。我不会完全照那个文字解释啊，因为如果要把那些注解都剪掉的话，太麻烦了。啊，也不妨留给各位自己看做参考啊啊！但是我讲的时候啊，不是照这个资料上的这个词典的原文注解讲，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他这个九想观，先把这个九想观念出来啊，你自己看看那个资料啊。第一啊，膨胀就是死掉了，胀起来发胀了，人死掉大概有一个星期之后啊，全身就有胀长起来了。第二，轻瘀。就是恶青了，哦，一段一段的发黑了，发黑了，发紫了，就是里面已经在烂了，内脏肉啊、已经都在烂了，就是皮面上看到了都是恶青了，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是青瘀那种情况了。第三呢、啊、是坏想，就是这个皮呀、啊、已经破裂了。破裂了，里面烂得严重了，皮也破了，就是坏掉了，就是烂开了。第四，血土慢想，就是已经烂了嘛，里面的脓啊、血啊，那个烂掉的那个脏东西就流出来了，血土慢想。第五，脓烂想，里面这个脓水啊、烂的东西，那降降的很可怕的东西啊，通通都流出来了，啊、那很可怕了。第六，虫痰想。就是那些流出来的脓水等等那个烂的东西啊，那个脏的有些虫啊，蛀虫啊，它就去吃它了，就吃那些脏东西了啊。第七，善想，想这个全身都已经脓烂了、坏掉了，都已经肉啊、皮啊、筋骨呀、啊，通整个都烂掉了，都是散分散了。啊，看那个死尸已经烂掉之后被虫咬、虫吃，还有其他的这个动物啊，都来吃它，禽类、兽类都会来吃它，那么就把这个肉啊、血啊、那些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些白骨啊。所以第八就是骨想，剩下骨头了啊，那些肉血等等啊都被动物吃掉了，只剩下白骨了。所以第八就是做骨想。第九，烧想，如果这个骨头用火一烧没了就变成灰了，那么一个人呢、啊、最后就是火一烧连骨头都没了，就变成火灰了，那么这就是九想观啊。这九种想法呀，就是对治每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的贪爱的情况的话，就可以修这九想观。 这九祥冠就可以对治对这个对所有的贪着的人呢、啊、升起这种的假祥，升起这种的假祥来对治他，就能够消除他的这个假祥啊、那么消除他的这个贪爱啊、这是一种对治贪欲的一种方法，所以多贪众生不净观，修这九祥观呢、啊，来对治这个所贪的境界，那叫做多贪众生不净观。那么这个不净观啊、以九祥来对治，怎么样子对治法？还有这个不净观跟四念处的不净观有什么不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讲下文啊。现在是讲五停心的第一，多贪众生不净观。关于这个贪，因为刚才黑板还没翻过来呀、啊，没有分类，没有说明啊。就先把这个九祥观大概的说过了。关于这个贪呢、啊。按照四教仪的古著里面，它是分为三种，就是三种贪。第一是外贪，刚才讲的九祥观就是对外境升起贪心的贪欲心的那一种贪，就是外贪。第二，内外贪，内指自己本身啊，外指他人。对于自己本身跟他人都有很严重的贪着心，那个叫做内外贪。第三叫做遍一切处贪，那最严重的贪了，无所不贪了啊！只要他觉得需要的，通通都得贪了哦。这个叫做遍